我们要分三步探索上帝创造人类。首先，我们要概括关于创造的圣经记载。第二，我们要思想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。第三，我们要看在上帝的受造物当中人类的超越性。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经记载。创世纪这一卷书包含了两个创造记载，第一个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，另一个是在创世纪二章四节到二十五节。这些记载结合在一起，给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创造我们，为什么创造我们的总体画面。
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造记载其实是相辅相成的，他们看的是同一个现实，他们看的是第一个人类文化，这是由上帝所造，当时其中唯一的居民是两个人，他从两个不同方面看他们的文化。确实，我们在第一章看创造的叙述，他讲的是全过程，但我们在第二章可以说是有一扇窗口，可以看到创造的第六日，创造人类的生命。从第二章开始，实际上更多讲到的是他们彼此的关系，因此我们在这两章就像是一种不同的电影拍摄，拍的是同一个场面，我们需要能解读这一点，而不是看他们必然是矛盾。我认为我们确实看到的是相辅相成和让画面变得更丰富的事情。
在创世纪一章二节第一个创造记载中，我们得知创造起初是空虚混沌，然后在这一章其余部分，我们得知上帝使用了六天时间塑造和充满宇宙，在前三日他处理的事实情形就是创造界的混沌，因此塑造它成型，让它有不同的领域。在第一日他把黑暗与光分开，第二日他塑造天空和大气层，把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，第三日他把旱地与海洋分开，在接下来的三日他处理的事实情形就是创造界的空虚，在第四日他用像日头和众星这样的天体充满了光和暗，在第五日他把飞鸟放在天空中，把海中的受造物放在海洋里，在第六日他用各种各样的动物充满旱地，接着他创造了人类，让人类代表他治理整个创造界。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看到的，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在圣经叙述的这一点上，人类很清楚是与其余的创造界有所分别，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，被赋予权柄治理其他受造物。我们后来要深入说明这一点，现在我们只要指出，人类不仅是创造的一部分，也是创造的顶峰。在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的第二个创造记载，包含有关上帝第六日的工作，那时他创造陆地动物和人类的更多细节。在这里我们得知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塑造动物，他主要是用同样方式造了第一个人亚当，也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他的身体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，要留意圣经说只有亚当领受了上帝吹了他里面的气，就有了气息。接着动物列队在亚当面前走过，好让他尝试找到一位合适的帮助者，能协助他完成上帝分配给他任务的帮助者。在这过程中，他给动物起名，证明他对他们拥有权柄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证明是他合适的帮助者，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。因此上帝为了给亚当需要的帮助者，就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做亚当的妻子。但是上帝不是用地上的尘土造她，而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，这让夏娃在上帝已经创造的所有受造中显得独一无二。正如亚当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所说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起名这作为证明亚当对他的妻子拥有权柄， 但他给他起的名字希伯来文是
Isha，
我们翻译为女人，听起来就像亚当自己的名字
Ish，
我们翻译为男人。这些名字的等同性暗示，虽然在他们的婚姻中夏娃是在亚当的权柄之下，但按上帝分派给他们作为人类执行的任务方面却是与他平等。两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，两人都要充满和治理全地，两人都被赋予了权柄，代表上帝治理创造界。